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国会下属嘅两个委员会接连发表年度报告，批评中共政府有损人权同经贸嘅政策同措施。当中，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嘅年报指，中共从事不公平贸易行为，如果美国审查属实，将会暂停美中正常贸易关系。另外，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指出，集权之后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透过国际机构加强威胁侵扰海外人士嘅基本人权，要求联邦调查局就此加强调查同执法。
中亚媒体嘅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个月15号发布嘅年度报告中，建议美国国会应该指示拜登政府评估中共政府是否遵守同美国达成的中国入世贸协议的情况，并在限期90日内完成对中共政府贸易行为的评估。如果发现中共政府没有兑现承诺，咁国会应该立法取消中国嘅正常贸易伙伴待遇，亦就係停止给予中国贸易最优惠待遇以及关税优惠。同时报告仲建议设立一个跨部门嘅机构嚟确保美国嘅供应链稳定，以及积极准备台湾嘅防御措施。另外，美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仲指出，有迹象显示中共政府并没有遵守当时达成的协定。中共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个包括政府提供的产业补贴以及容忍知识产权盗窃。对此，该委员会副主席金伯利·格拉斯在报告发布会上说，自从中共政府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其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已经给美国工人带来了沉重代价。我们要求国会进行系统性的全面评估，来决定什么是正常的贸易关系。另外，该委员会主席前高级外交官王之汉还指出，如果这项建议成立，将导致中国入口的产品关税大幅增加。在这个同时，美国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在16号发表最新年度报告，直指习近平试图向世界输出所谓的中共的人权观。委员会联席主席麦克利和麦高敏批评说，那个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去破坏民主自由的做法，鼓吹的是国家决定权利观，以国家主权为旗号去打压公民和政治权利，达到胁迫性控制，绝对不可以接受。报告声明指出，中共政府提倡的全球安全倡议及国际会议，以及操纵国际人权机构来达到输出中共人权观的手法，过程中会利用供应链和技术进行打压和胁迫，破坏全球民主自由和政治进程，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共的另一个手法是让全球批评中国人权的人士噤声，包括网络攻击、诽谤运动、威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以及滥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报告还列出了中共政权的独裁实况，证实了中共当局的人权观早已经是道德沦丧。中共二十大令习近平加强对权力控制，并继续以此为武器对付中国人民，甚至以此对付海外的普世人权，国际社会必须联手对其打击。截至目前，中共政府对这两份报告都未作出回应。
泰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在17号习近平抵达曼谷赴会，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因为参加孙女婚礼而缺席峰会，由副总统贺锦丽出席。分析认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密切关注源自于对中共影响的抵制。
白宫新闻稿说，哈里斯将会在本届峰会期间和多位领袖会面并公开致辞，重申美国对亚太与东南亚的承诺。美国官员对 CNBC 等多家媒体说，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准备在峰会上将亚太地区的影响拱手相让。预计哈里斯将会在会议上宣布美国对印太地区具有持久的经济承诺， 而对于这个地区的企业和经济体来讲，没有比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哈里斯出行还将经过南中国海争议地区附近的菲律宾西部岛聚巴拉望岛，期间他将会会见当地的民间社会领袖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代表，并且重申国际法与南海自由航行的重要性。白宫指出，在这个月22号，哈里斯将成为造访南沙群岛岛链附近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而这个做法可能会引起北京的抗议。之前拜登亲自赶赴柬埔寨东盟峰会，宣布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后美国又着眼于 G20 和 APEC 峰会。 CNN 报道引用高级官员的话讲，总统和副总统的接力出席正在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并促进了投资关键机构所需的努力。在这次为期一个星期的出行里面，美国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美国是印太地区的成员，是朋友，亦是合作伙伴，美国将继续致力于该地区盟友的安全。
16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提出了新的大赦主张，他声称美国缺乏工人，因此国会需要为1100万所有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2021年底，反移民组织 FAIR 统计无证移民有1550万，但在10月结束的2022财年，南部边境逮捕了276万名非法移民，这个还不包括那些未被发现的偷渡客。在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将南部边境问题列为三个主要议题之一，另外两个议题是犯罪和通货膨胀。舒默还驳斥了移民将犯罪带入美国的讲法，他说，和普通的美国人相比，无证移民和有证移民的就业率更高，犯罪率更低。舒默希望在一月之前的国会会议期间，让移民改革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参议院民主党人正着眼于立法，为同年入境暂缓遣返 DACA 的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这些人在美国大约有60万人。上个月，一个巡回法院裁定 DACA 是非法的，但只是下级法院可以考虑拜登政府的一项规则，就是保持对现有 DACA 身份者保留他们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但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此案可能会提交到最高法院审理，在那里他可能面临和保守的多数派法官的艰难斗争。负责移民立法的司法委员会主席伊利诺州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说，他要求共和党人和他会面讨论 DACA 法案，他说这个是12月的高度优先事项。
中共强推国安法之后，台湾曾经是香港人移民的第一选择，但因为台湾政府收紧专业和投资移民门槛，很多人改为去英国、加拿大和澳洲。
香港自2020年起涌现了移民潮。据香港学者钟建华整理港府统计处的数据发现，过去三年总计有30万香港人出走，其中将近半数为15至29岁的年轻人。据台湾移民处9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统计，今年有5790位香港人取得居留许可，其中1033人获得定居资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大约下跌 17%。 外籍人士在台湾可以根据留学、亲人团聚、专业、投资、创业等五大类别申请居留，而在台湾住满一定的居留期之后，可以进一步申请定居入籍，最终取得合法的台湾公民身份。台湾经济部投资审查委员会为杜绝假投资、真移民以及大陆假身份的渗透骗局，于2020年初就修改港澳投资移民的申请门槛，将在台湾投资经营由1年提高为3年， 并且新增需要在台湾聘任两名以上的台湾员工以及实体办公处所等条件。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说，申请案乱象重生，不少移民公司造假，不少人转法律啦，取得定居资格之后就撤资，甚至回去香港生活。过去撤减资金的比例高达90%左右，因此台湾已经依照规定加强审查。台湾原定今年5月修改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以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放宽港澳专业人士在台湾申请定居的门槛，但是因为传出国安疑虑，4月底突然叫停。有申请人说，其实我都明白现在两岸咁紧张，台湾怕被渗透，有审查是合理的。不过加拿大咁啱喺2021年推出香港救生艇计划，而英国同澳洲亦欢迎香港人，所以好多人就改到去加拿大、英国同澳洲啦。
备受各界瞩目的拜习会结束之后，舆论有诸多解读，有些美中双方变化的细节没被注意到，专家怎样解读呢？请看报道。
美中领导人首次面对面的拜登和习近平会晤可谓圆满落幕，各界注意到多数认为美中双方都递出了橄榄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说，这个和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去年双方首次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高层会议非常的不一样。这次习近平是用非常柔和释放出橄榄枝的态度来和美国对谈。外界可能对去年3月下旬美中高层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对话记忆犹新。中共中央外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以战狼的姿态强占开场发言，连续骂美国16分钟。之前美中贸易逆差逐年增加，至2017年扩大到3752亿美元。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对中国301条款备忘录，拉开美中贸易战序幕。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美中关系持续走低，在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之后稍微止缓。余伟雄向本台分析说，在武汉病毒疫情爆发之后，情况又急转直下，拜登上任之后，尤其是华尔街商界期待拜登政府会同特朗普不同，重新修补中美关系。余伟雄说，但是没想到在安克拉自治双方第一次会面的时候，中共是用非常强硬咄咄逼人的态度来指责美国。那时中共可能在出现疫情一年之后，发现美国好像不是处理得好好，给中国一个错误的感官。以前中国一直强调东升西降，就是美国的制度没办法处理这样的危机，中国是最好的。是在那个背景下给了中共一个错觉的信心，所以先对美国那么强悍。但是现在整个情况反转，中国的房地产等多方面整体经济下滑，导致可能面临金融危机，各地不断爆发疫情，中共的清零政策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和民怨。余伟雄分析说，客观环境的改变令中共意识到引以自豪的所谓中共体制能够应付各种问题，经济能够迅速强韧起来，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回事。目前上述的问题包括美国近期对中国科技输出的管制等，已经令到中共大感压力。余伟雄说，为什么习近平在国内巩固政权之后决定用柔和和表面上的态度面对美国，要重新恢复和美国沟通的管道等，我觉得是这样的背景之下而造成的。尽管习近平和拜登强调中国没有要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美国又不傻。可以观察一个数据，未来这一年两年，中国如果继续抗军和建军，就是要继续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亦会谨慎， 所以中美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对立状态是不会改变的，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层面。中美双方在科技上的竞赛和竞争亦不会改变，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对抗。余伟雄分析说，中美关系不会有大幅的改善，亦不会好像过去一年几那么大幅恶化，实质上根深蒂固的分歧将会继续维持。这节新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